箴言十九章十五、十七节，还有十三章二十四节，我盼望你们背起来哈，以至于会改变你的观念、你的心思意念。因为呢，现代的没有信主的人的一些教养孩童出了很多书，那些书呢，都是讲到爱的教育，不要打。所谓爱的教育，就是不要打。那在新竹，我们有好几位都在国立实验小学教书，他们都同时说到，他们班上呢最难教的孩子，当他们去他家要探访他的父母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家整书橱的都是教养孩童的书，整个架子书架上都是教养孩童的书。而这样的孩子呢，是在班上最成为问题学生的。那为什么会是这个问题？而且父母都是学历非常高，很多都是国外回去的，他们满书架的都是有关如何抚育孩子，从零岁到几岁，几岁到几岁，然后每个阶段的书，然后怎么教育孩子，整个书架。可是他们孩子是老师最头痛、最不合群的，问题最大的。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那是世人的智慧，圣经上讲世上的小学啊，你跟神的话比起来，只有神的话可以存到永远。无论医学，无论科学，各方面的，他们一段时间又淘汰，一段时间又有新的理论，对不对？一下维他命 C 哦很好，要多吃多，一下又说维他命 C 不可以多吃，然后隔一阵子又说哦可以多吃没问题，一下鸡蛋不能吃，吃了会胆固醇，一下又说可以，一直变的，对不对？可是神的话从来没有变，神的话安定在天。圣经上讲，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还有呢，他说什么样可以加增智慧，杖打和责备可以加增智慧。可是世人不是这样说，那个一般外面的书是怎么讲？不要打，他要什么由他自由，给他更多的创造力，不要给他压抑，你压抑他，限制他创造力的发展，就是限制他的聪明。可是圣经怎么说？刚刚二十九章十五节怎么说？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加增谁的智慧？孩子的智慧啊，这神说的。他说你杖打和责备，你能够加增孩子的智慧。所以我们一定要让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你不要用外面的书籍来占满你的观念。你如果花那么多时间去读外面的有关教育孩子的书，你应该去看一看那个老师们他们班上的学生的成果。你白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你为什么不把那么多的时间拿来好好读神的话，看看圣经怎么说？特别箴言叫做什么书？智慧书。所以你缺少智慧，你要多看箴言。你不要一直去看外面的心理学怎么说，哦，零岁，哦，他的这个怎么发展，怎么什么？你知道他怎么发展又怎么样呢？你只有神的方法可以教育出那个真实有智慧、有聪明、又有神的品格的、有爱心的、有孝顺的这种孩子，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方向一定要对。那这个是历史历代已经太多的见证了。你可以去看，你不要看那个书讲起来好像很有道理，是心理学硕士、心理学博士写的，好，什么这一些写的，但是你要看结果如何啊。世人也有婚姻专家，后来他离婚了，对不对？他婚姻专栏的作家他离婚了。所以理论是一套，生命是另一套。生命在哪里？生命在耶稣的里头。所以你一定要得到这个生命。真光在哪里？他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只有耶稣有真光，世上的光都是假光，都是很小的光，而且是很虚幻的光，假光。所以你一定要让神的真光来照亮你的心思意念，然后来改变你的观念，而不要你花那么多时间去读外面的那一些书籍，你真的是浪费了时间。你要去看结局如何，不要看文凭。我当时在大四的时候，我就是修了儿童教育心理学，而且我的分数非常的高， 如果没有记错，我好像是考98分，因为我很有兴趣，所以我是准备要出国来念儿童教育心理学的，因为我对教育，而且教育孩子我很有兴趣，这样。就是那时候我正仰望主，我要不要出国的时候，就是那一年夏令会特别多，无论龙教士讲到，无论是贝教士的姐夫叫凯牧师，他讲到，都讲到龙教士讲他的父母怎么管教他们，凯牧师讲他的父母怎么管教他们，然后凯牧师跟他的师母他们怎么管教他的孩子，就是那一个夏令会特别多讲到这方面，我自己听下来，主就给我一个开启，说最好的教育孩子的方法不是儿童教育心理学，是在这本圣经里面，主就这样开启我，所以我就开始读神的话，我发现神的话很多向我开启，所以你要更多去读真言，读真言让神的话真的存进你的里面，因为我们一般每个做父母的都不舍得打孩子，我虽然没有生孩子，但是我带我姐姐的孩子，我说了我带他们几年，我总共只有一个孩子打过一下，其他我没有打过任何一个孩子，我不是喜欢打孩子，我只打他一下，而且是用那个尺哦，小尺哦，就是那个小孩子画尺那个哈、哦，这样打一下，哦，我心就抽一下，所以我知道打孩子心很疼呐、啊，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我知道那个滋味的，所以很多父母不舍得打孩子，但是神为什么特地？在这样的经文写了那么多经文，因为他知道每个父母会不舍得打孩子，因为在你天然的情感里，你爱你的孩子就是爱你自己，每个人都最爱自己的，所以你会不舍得打他，但是神告诉你说你要杖打和责备，你才会加增他的智慧，而且他说疼爱儿子的要随时管教，而且他特别讲，他说你不忍用杖打，你就是恨恶你的孩子，你不忍打下去，其实你在恨恶他。我上次给大家一个功课，就是请大家来讲如何爱你的孩子。为什么这个题目这么重要？我需要先再讲一下哈，就是我一般哈，无论在台湾，无论在各州，我讲到如何教养孩童，我大部分都是讲积极正面先讲，然后再讲到消极的管教。只有在圣何塞的雅各小家哈，我是先讲管教，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其实在录音带里面都有讲，我就觉得好奇怪哦，其实我录音带我今天听了第三第四卷我都讲了，为什么很多人总要问那个问题，都是录音带已经讲了的，可见你没有去听，或者你听你没有去做笔记。我讲到我为什么先讲管教，如果你听录音带前面三卷，你会听到非常大声的孩子哭闹的声音，有没有？我们那是一个月讲一次，哎，所以三个月下来，孩子哭闹还是很大声。到第四卷，小声一点了，有没有？就是经过三个月了，有些父母听进去，开始有管教，所以到第四卷、第四个月，有些孩子比较有管教了。所以我为什么需要先讲管教？就是说不讲管教，你们父母不得安息啊，我们聚会也不得安息啊。我发现我在讲那几堂那个教养孩童，我的喉咙几乎是用吼的，因为需要跟孩子竞赛，当你在讲话的时候，旁边有很大的叫啊什么哭的声，你不知不觉你就会更大声一点，因为我们没有麦克风，所以为了要让后面的听得到，我就需要大声啊。我自己听那个声音，我听了都觉得很难过。所以你们了解我为什么要先讲到管教，就是因为不讲的话每一家都不得安息嘛，那你怎么追求主？因为父母一定要先追求主，先被改变了，你的孩子才有办法改变。你孩子你不管教，你每一天你都不得安息，你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所以我需要先讲那个，然后才讲到积极的正面的这一方面。好，所以有一些人呢，好像一开始听到管教孩子呢，就痛到他的心里面去了，因为他是不想打孩子的，而且打孩子对他是太受不了的，所以他一听呢，他就带着一个反感的心在听了，所以以后的他就听不下去了。我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我每一卷都有讲，我有讲到说，你能够不打，你就不要打；你用讲的可以达到果效，你就不要打。你打一下可以达到果效，你就不要打两下，对不对？ 我说你用最轻的刑罚可以达到果效的，你就不要用重的刑罚。发现都讲了，可是为什么陆陆续续每次听到的问题都是在问这个问题，到底几岁要打，要怎么打，要打到什么程度，总是在问这个问题。其实你去听嘛，你做笔记，你会发现其实都讲得很清楚，重点不是打，重点是要树立这个孩子对父母有一个敬畏的心。如果你的孩子小时候你没有把他训练成对父母有一个敬畏的心，到青少年的时候，你发现他的天性是大大的发作，因为他的天性没有被管教过，以至于到青少年的时候，他天性的发作是大大的叛逆，因为他所有的同学都是教他叛逆的，整个环境都是教他叛逆，而他天然的生理也是很反叛的，因为是一个很矛盾的状态，青少年又像大人又不是大人，有时候心理还没长大，可是生理却有大人的一些现象，所以他里面常常很冲突很矛盾，他就不快乐，那他又没有被管教过说你要控制你的情绪的，所以他就大大发作。那那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孩子小时候没被管教过的，你就觉得你不认得这个孩子，怎么会变得这样，以前都很乖的，现在怎么回家就这样不理人哦，一副臭臭的脸，问他什么就说你不要管我，你说也不会啊，他小时候都很乖的、啊、因为天然的性格没有被管教过，所以到那个时候天然的发作就非常明显。我自己讲过了，我都没有再去听，只有这一次要来讲。我昨天听了第三卷，今天听了第四卷，发现其实我都讲了，为什么老是接到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可见人就是你有时会带着成见在听，那对你是很大的亏损。那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你要对牧师有信任，牧师不是喜欢打你的孩子的，牧师也不是要你去虐待你的孩子，我只是希望你得安息，你心里快乐，你的孩子得安息，你的孩子不会被情绪所捆绑，你的孩子长成一个活泼健康快乐而且敬畏神爱神也讨人喜爱的孩子，长大成这样的一个孩子，以至于你的家很有见证，人家看到你的孩子，人家发现基督徒的孩子实在不一样，就是这样，我的目的只是这样。另外呢，我讲到管教，但是我接下来后面有讲到积极正面方面的，我不晓得你积极正面方面你有没有去抄笔记，那里面讲到如何做家庭礼拜，有好多的 detail 是你很需要去注意和去做的，那你如果没有去做，你只注意管教，这样你带出来的是什么？对，你管教会有效，就是你的孩子会乖了，但是呢你的孩子不 soft， 你知道吗？不柔软。我有一次就对一个妈妈说，我发现这个妈妈哈、哦，她开始管教孩子以后，她的孩子真的有变乖了，以前老自己很大的哈、哦，你讲什么都听不进去，诶，我发现她管教了以后这个孩子有听话了，可是呢我发现她蛮硬的，她是个女孩子，女孩子应该很柔软，所以后来我就跟这个妈妈讲，我说你是不是不够去爱她，就是说你不能管教你就只注意管教，永远只是打，然后只是五个步骤，你应该要积极的去爱他，而且你爱他越多你就不需要常常打，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是要讲到你怎么去爱你的孩子。那我们现在先让弟兄姊妹来发言，要怎么样爱你的孩子。
我就看个人哈，因为像我觉得我的脾气很快，所以我觉得当我心情很愉快的时候，我爱我女儿一点都不困难哈。然后我也有很多花样，我也很敢向她表示我爱她，那这样。那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爱她一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说，当我对她失望的时候，我还会对她说没关系，我们再来。就像圣经上说，爱是凡事盼望哈。我觉得就是在鼓励里头，我觉得这个对我比较困难，因为有时候我实在很失望，我会觉得说哇，你怎么还这样？可是我觉得神就是有提醒我，就是在爱是在忍耐上哈，还有有盼望上，我觉得是个对我来讲比较深的一个功课。那讲到比较平常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像刚刚牧师说的，我们多亲近主哈，那我觉得爱孩子的那个言语就会很丰富。那有时候我在车上跟他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就抱着他，我就一直称赞他。那我觉得 并不困难，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心如果常常亲近主，我们就真的眼睛会被神打开，就真的看到孩子很多很多优点啊。其实这点我从很多弟兄姐妹身上都看到，就是他们对他们的孩子称赞都是从心里头的，那就会一直讲一直讲。那我就发现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女儿真的就好像被我爱的话语这样融化下来，她就啊、哦，就像好像喝醉酒一样，就是这样很顺服，很柔软。所以我觉得刚牧师说那个很对，就是我们真的从心里头去爱他们，接纳他们，然后常常鼓励，有时候甚至是要勉强自己说对他有盼望，鼓励他，那他真的就是对你那个信任啊、哦，对你那个爱，就是那个关系就是很自然的就 build up 起来。那我觉得平常有这样子的这种累积，那到很重要的时候哈、哦，做父亲或做母亲，你就能够在他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关键时候，你就可以发生那个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相信你，而且你跟他的关系那个就讲说 deposit 非常的多，所以他很自然就能够，就你能够引导他，所以我觉得这点很重要。这样，
哎，好不好？大家，你可以有一支笔哈，一张纸，你听到一些好的，你觉得你很需要去做的、去学习的，你就可以记下来。这会很帮助你，有时候你一听你觉得哦我知道了，但是你还是忘掉了，但是有哪些哎，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可以特别去注意的，你就写下来，这对你很有帮助。还有没有谁要来分享啊？
我有两个小孩哈、哦，一个男孩子大概六岁，一个是女孩子是四岁，那我发现事实上两个小孩的个性都不太一样。我的老大的话他比较细心，比如说他去那个 preschool 他就会 take care 所有的其他的一些小朋友啊，有一个人去接他啊，他就会先叫他们排好队。那老二的话他是很就是很开心，但是他这方面的话他就没有，就不是像老大这么小心。我就想到了，就是说神事实上是按照就是我们的本相去接纳我们，所以虽然小孩就是他在某些方面是不完全，而且每一个小孩的话也都不一样，就是我自己也要学习怎么样去接纳，就是我小孩的就按照那个本相去接纳他，是无条件的去接纳。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小孩子像我自己老大，他有的时候小孩子他遭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就是说很需要那个父母能够鼓励他。像比如说上个礼拜啊、嗯，他去参加欧安娜，他要背一个金节，他有一个徽章嘛，就是奖励，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时间就是陪他帮助他，就他就很花水，因为他没有拿到那个奖章，但是嗯，很多小朋友都拿到了，所以他就觉得很灰心。所以他那天他就表现的就不是那么听话，就比较花心。那后来就我姊妹提醒我，事实上我们应该就是要鼓励他啊，就是啊，可能就花一点时间，然后跟他一起背啊，然后又跟他讲说，虽然你今天啊你没有拿到，但是下礼拜我们还是可以拿得到。我觉得小孩子也需要鼓励啦，很多时候就是说他们遭受挫折的时候，父母就是要帮助他们，然后建立他们的自信心。啊，另外最后我提到就是说我以前参加一个婚礼，那我很 impressed 就是那个父亲他提到他儿子就是要如何找那个另一半的时候，他儿子有问过他父亲这样问题嘛，那父亲就是借着这个机会然后就给他很多的 suggestion。 那我实在很 impressed， 如果说我小孩到 teenager 的时候我能够跟他当一个 friend， 能够就是不是说那么多的干涉他，但是就是站在像一个 coach 这样子就给他很多 suggestion 的话，我很希望说到时候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
呀。我觉得爱孩子就是你要花心思去了解他，了解他的感受，他的需要，那你愿意在他遭受挫折的时候去鼓励他，他灰心的时候去鼓励他，那这个会帮助他一直有信心起来，而不会觉得自己很笨很糟。多去讲他的优点，例如有的孩子他觉得说我就是很笨啊，我就很因为老师说我很笨啊，那妈妈就可以跟他说没有，可是你很善良哦，你的心地很好，主耶稣最看重的就是一个人的心对人那么好，那么有爱心，你就可以一直去称赞他所拥有的，好让他不会觉得在这个时代只要成绩比别人差好像就是最糟的，对不对？因为整个社会就是给人是这种一个竞争的那种压力，但是你可以去称赞他所拥有的，而且是往神的品格这一方面去称赞他，他就会一直往这方面去发展。 例如有的孩子动作慢，或者他读书效率慢，那他在学校也许上体育课会被人家笑，或者是同学笑他，或者老师会嫌他，会说你怎么这么慢呢？你是不是怎样怎样？可是你可以在别方面再去称赞他，哦，这个虽然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可是你看你在爱别人方上面，帮助人方面，哎，你这么快，你动作这么快，你在给别人东西上你动作这么快，你这么有爱心，你可以这样去称赞他，让他知道他是特别的，在神眼中他是特别的，他有他特别的价值，神创造他就是这么特别，就这样子，多给孩子有培育他的自信心，特别一定不要让孩子从小就有自卑感。好，小孩子从小会有自卑感呢，其实都是被父母嫌，被父母唠叨或者骂，而变成那个自卑感。很多父母不舍得打孩子，但是其实你如果照那个五个步骤打孩子，你不会伤害他，但是你骂他很伤害他，你知道吗？很多父母就是很不舍得打一下下去，他不舍得打，可是呢，因为你不打呢，你不管教呢，就会到一个地步惹毛了你，那你被惹毛了哈，你就会乱骂，然后乱打，是吧？所以常常那个不舍得照着那个五个步骤这样子管教孩子的，他会乱打孩子，在某一个时候他会乱骂孩子，乱打孩子，其实这种带给孩子伤害最大，因为他被惹毛了，他不是为着孩子的益处，因着疼爱他而随时在管教他，你知道，他不是为他，他只是因为现在没有惹到我，我还没被惹毛，好，那随时都要这样管教我太累了，因为他动不动又犯错了，我又得管教，所以很多父母其实是最爱自己，你不是爱孩子，你最爱自己，因为你不舍得打他，是因为爱我自己，我心疼，我怕我心痛，然后呢，我现在没有被惹毛，所以我就没有关系，我没有想到说这个这样会养成他一个耳边风的习惯，会塑造他一个没有能听的耳，你没有为着他的缘故来管教他，你都只是凭着你的情绪的感觉，那因为你现在情绪蛮好的，所以你就觉得不用小题大做，这个没有关系，可是那个性情就一点一滴塑造在他身上成长，但是某一天你心情比较不好，那个小小的事你就变成很大事，然后你就骂下去了，你那个骂反而给他好大的伤害。我们问了很多青少年，他们很气他妈妈的，或者觉得父母给他很大伤害，都是父母的乱骂，还有被气到了一个地步了哈，就啪打下去，打巴掌。而那些呢，很多越是小时候你不管教了，到青少年你会觉得怎么变到这个样子，所以你气的就一巴掌就打下去，那给孩子伤害最大。好，所以你如果每一次是为他的缘故随时管教五个步骤，这样你就不会乱打也不会乱骂，还有你在怒气中的那个骂哈，比你打他十下还要更大的伤害他，因为你那个怒气中的骂带着没有爱的，使孩子不感觉到爱，因为带着怒气，所以没有感觉到爱，而且那个骂起来你知道吗，那种怒气中的骂都是很伤人的，连另一半已经是长大成熟的都会被伤得想要离婚了，更何况是这个小孩子幼小的心灵，他经不起那种凶的骂，所以你凡事你平心静气的按五个步骤管教，你不会对惹到一个怒气的地步，虽然你还是会有生气的时候，但是我讲过你还在生气的时候你就不要打，你还在生气的时候你先到房间里去赞美，赞美到你的怒气消了你才出来用五个步骤去管教，好，那这样孩子都心服口服，而且会很爱你，他一点不会伤害，因为你那个五个步骤带着爱，充满着爱，而且很讲理，孩子很接受的，孩子是非常讲理的，就是父母的不讲理还有没有按规矩来，有时标准很松，怎么忽然间会这一点小事也气得这样，那给孩子没有轨道可循，你要让孩子有轨道可循，所以呢最主要是父母心常常不得安息，因为你常被他的吵闹声啊，你一直不打嘛，不管教嘛，所以你已经不得安息了，所以你的那个情绪是随时都会发作， 一发作就伤到你的孩子，一发作就伤到你的孩子，那个累积起来到青少年就已经成了一堵墙，跟你之间一堵墙在那里。所以父母一定要留意，去照着那个五个步骤这样子，不要去伤到你的孩子。还有没有人要分享？好
啊，我觉得就是说孩子需要的时候父母一定要给他爱。举一个例子啊，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很累了，就我女儿跑来跟我讲说她课本忘了放在学校。照我以前就是我生长的环境的话，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是你的事情，甚至于就是说我就不管她，或者是说反正很自然的就是会把她拒绝。但我很感谢神，就是我跟着他开车然后回学校去拿他的书，那一路上呢我们就赞美，我们一路上赞美，结果去拿到书回来也是一路上赞美。那我很感谢神，真的就是说在他需要的时候，神给这个需要让你去表达你的爱，然后甚至另外教他一个赞美的功课这样子。那又发生了一次，那我就感谢神，真的就是说我想孩子也是在学习。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说我们家里是一个老师两个助教，那助教呢常常是演给你看，就是把事情就是发生在你面前让你看。就第二次我们又去拿书又回来，也是一路上赞美。那第三次呢我就不去了，那他就自己流眼泪了。那我就觉得说至少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有尽力在做这样子。那第二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乔牧师讲过说有一个丈夫回到家以后看到家里的气氛很不对，所以丈夫就躲到房间去举手赞美祷告斥责那个不对的灵离开。那我觉得尤其是在家里里头有两个人的时候，老大老二啊这种情形常常会有。那我最近我才开始在学习说真的是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真的就斥责然后赞美，诶你会发现真的是不一样。那第三点我觉得就是说我很感谢我孩子的学校，他们 back to school night 他带我们就是说看他们一天在学校里头，他们要我女儿现在六年级，结果他们要换教室，所以就是换教室中间是五分钟，所以就我也去那边，就是从他早上第一堂课在哪里我就进去，然后换教室到哪里，到他一天的功课我在一个晚上也要这样子跑完就是了。那我很感谢神，这样子的话让我就是说我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所以我有的时候我想起来的时候我就为他祷告。因为孩子在学校里头真的是很需要祷告，你不知道他在学校里头会有什么样子的试探，或者是说会有什么样子的挫折，会有什么样子学习的困难。那我昨天我女儿才跟我分享说她去年九月的时候她在学校里头也算是蛮好的学校，她新去那个学校人家就跟她是 reject jerk， 然后这样她在他们吃饭的时候结果她就被推倒那流血。像我现在我至少我就比较有信心，我知道我在帮她祷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相信我的祷告应该在他的成长过程里头会对他有一点帮助这样子。谢谢，
感谢主。对，爱就是常常表现在你累的时候，你不方便的时候，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爱他。那父母除非对孩子有这种舍己的爱，否则孩子感受不到的。特别是很多做爸爸的他会觉得说我已经买玩具给他那就是爱他，就是说我心情很好的时候就买玩具回来哈。那我现在礼拜五回来嘛，礼拜六不用上班啊，就跟他乱玩一下哈哈，这个就叫爱了。可是真的要他付代价去为孩子，当他累的时候哈，去帮孩子做一样事他就不愿意。所以做父亲的，我为什么讲父亲，因为舍己的爱母亲天生是比较有，因为从孩子一生出来母亲就常常是舍掉自己的学历留在家来照顾孩子，所以母亲天生就比较。可是父亲在这方面一定要有这个榜样，都是情绪好的时候才跟他玩一玩，情绪不好的时候孩子说爸我需要你帮我什么什么啊，不行不行我很累啊，不行不行今天有 football 哦，这样那你的孩子感受不到爱。 所以爱不是造你方便的时候，你有钱的时候，我告诉你，钱绝对不会让孩子感受到爱，你给他多少玩具钱都不会让孩子感受到爱，而是你的舍己，舍掉你的疲累，你的不方便，愿意花时间去做那个真的建造他和让他快乐的事，去帮助他，这个才会叫孩子感受到爱。好，还有哪一位？
我来分享一下，有关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没有关系的，可是就是脾气的事情。我觉得姜牧师在录音带里面一再的讲，父母过内在生活，在教导孩子上面是绝对必须的。那这一点我很感谢神，就是在各方面实在是真实的教导我。那我现在先讲一下脾气方面，我相信很多的父母都跟我们过去一样，都知道教养孩童的时候不要在血气里面，因为我们实在看到每一次在血气里面教的东西都破功，都没有用，都不存在。可是我们做父母的就很难去控制自己的脾气，像我过去的话就常常就是所谓这个有一点舍己的，就是尽量自己做啊做啊，尽量弄得很好啊，可是就积了一肚子气，好了，有事情来的时候，棒，全部都爆掉了，然后什么再难听的话都骂在孩子身上了，那这个真的是很伤孩子，叫孩子真的是好像就觉得自己就是这么没有用。那我想来分享一下神怎么在这方面把我这个脾气做掉。我是去年八月的时候呢，在婚姻上面有蛮多的危险，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在听《征战得胜》第三卷的时候，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从来不知道有老自己这么一件事情。那一卷录音带，我就这样当场这样子一再的听，然后有一句话听不清楚，或者我还没有进到我里面，我就关掉，就 stop， 然后再 rewind， 然后回来再听，就为了听到这一句话进到我的里面去，成为我真实明白的东西。那我就这样听那个录音带，听很多次，在一天里面，一面听的时候，我就一面跟神祷告，主耶稣，我不知道我有这么多的老自己，我不要这些老自己东西，求你帮助我。我这样真实在神面前一再的这样子做祷告，每次讲到什么，我就这样祷告。我那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就这样真实在神面前悔改。然后后来我发现神透过这样子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就是说我看见原来我自己是这么的卑微，是这么的一无所有，是这么的破烂。原来我自己就说别人也包括我自己接纳我自己的方式，就是按着那个被包装过的我来接纳我。可是神呢，他是按照那个最卑的最低的那个我来接纳我，所以我在神面前就赤裸敞开。我一方面看到我自己是这样子低，那一方面呢就知道神完全照着这个接纳我，就在神面前不再有什么隐瞒。那这件事情好像听起来跟教养孩子没有关系，但是这件事情呢是叫我的老自己在那时候做一个很大的做掉，以至于呢我真实的愿意听，我真实的愿意学，包括我的孩子，我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我真实的愿意学习，向我的孩子也学习。好，那就是他们跟我讲什么，如果他们觉得我什么地方做得怎么样，或者他们有什么任何意见，我真实的在他们面前在学习。那他们也看到妈妈这样子过内在生活，然后这样学习，我觉得他们也学到。那我的脾气呢，很感谢主，就在那时候做一个很大的工作。因为我本来你们刚刚听，我知道我原先脾气是这样的人，那时候就很奇妙，神就在那个时候就把我的脾气几乎就是完全做掉。我去年八月到现在是十月，就是超过一年的时间，我没有发过脾气。然后并不是我压制住我的脾气，而是在我的里面实在没有什么大的波浪，就是很平静，很安稳这样子。我感谢神，这实在是过内在生活，真实的在神面前这样子愿意赤裸敞开的时候，神实在赐福很大。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哈。常常就是我们的老自己就挑动孩子的己，所以一个父母呢常会有情绪化的，你会发现他的孩子也很容易有情绪化。父母常会这样忽然间这样发脾气的，他孩子也会这样。所以你怎么样爱你的孩子，最重要就是你要真实的去致死自己的己， 那怎么致死呢？这个是我们在征战得胜之方的第二三四卷都在讲到老自己方面。好，还有呢，父母真的很需要过内在生活，所以我如何教养孩童最后有讲到，除非你真实去过一个内在生活，去住在主里面，否则所教导的很多你都做不到的。但是不要灰心，你总要开始操练，你开始操练多少，你的孩子就得着益处多少。你一直拖，一直不肯真实要发现说我需要来住在主里面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你的孩子就继续的在受苦当中，不管你给他多少玩具，因为你的情绪波浪起伏会很伤害他的。还有当我们的急很大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有那个真实的爱，因为那个爱都是在我的己的狭窄范围里面去爱他。前些日子慧玲有讲到说，他们家有来了一位美国退休的一个传道人住在他家哈，他就说哎呀，他每天都这样住在他家哈，每一天这样从早到晚跟他相处哈，他就说啊，他觉得他们实在觉得好蒙福哦。他说他跟他们日夜生活在一起哈，真的能体会到一个真实活在神面前的人的生命哈。那慧玲她说，她有一次就跟可人哈分享这方面的福气的时候，那可人就说了一句话说，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住了这么多年，生命没有改变，一定是我们的生命有问题。那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真的很对，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住了这么多年，他的生命没改变，一定是我们的问题。还有不但没改变，还脾气越来越坏，那一定是我们越发作越厉害。我们离神越远，我们的孩子就变得越厉害，这真的是很确实的一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说，你跟什么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你就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你的孩子将来长成什么样都是你培养出来的，真的是你们，你到时候没有办法去怪罪学校啦什么，因为学校的同学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像你跟他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所以将来我们在审判台前也无可推诿。有没有人说哦，他因为这个青少年变坏了啊，因为交了一个什么同学？主说，我已经在青少年之前已经有十几年让他跟你生活在一起，你为什么不能够改变他，胜过他的同学只跟他在一起一个月能够对他的影响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哈，你爱你的孩子哈，你一定要很留意，就是把握你的每一个可以跟他在一起的时，一直建造在他身上，就是建造，不要只是跟他玩。你跟他玩，其实事实上孩子长到青少年都不记得你曾经跟他玩。我以前我都觉得我爸爸好可怜，因为每个孙子都抱回来我爸爸抱，那我爸爸抱孩子哇，每次都是这样摇啊摇，我爸爸讲台湾话的那个那个咯哦，那个那个咯，就这样一直摇啊摇，摇到他这样哦，这样轻轻给他放到摇篮睡觉，等他一有一点哭声马上又抱起来哦，要摇摇摇，然后就不准别人有声音吵到这个孩子。婴儿的时候这样，这个是老大啊，这个老大的婴孩长大，长大三岁了，现在老二了，他又开始摇老二哦，摇老二，然后老大只要在旁边，三岁嘛，你在旁边玩啊，就是大声啊什么，他就会骂他，不要吵，你这样吵吵到弟弟，把弟弟吵醒了，好，他就骂这个老大，老大已经不记得阿公曾经这样对他摇啊玩啊都不记得，而孙子小的时候都喜欢被他抱，因为都闻那个阿公的味道，所以他想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在他怀中会睡着。可是孩子稍微长到三岁，其实这时候才是需要你跟他交通沟通还有建造的时候。但是我爸没信主，所以你也知道我们台湾的教育，老人家没什么话跟孙子讲。你如果没有多在主里面，像刚刚可人交通，你越跟主在一起，越过内在生活，你里面就越有丰富的爱的言语来对孩子，还有里面就有更多的负担，从神来的爱要来建造它，否则你里面是空的，你没有墨水。所谓没有墨水，就是你里面没有什么神的话，有什么神的话存在你里面，空空的，所以你没有什么话来跟孩子谈。那我爸爸就是这样好，然后接着又到老三了，又是这样，老大老二已经都忘掉阿公曾经这样子的花时间这样在他们身上，
他们只记得阿公骂他们，都是疼这个小的。哦，我就觉得我爸爸好可怜，都是徒劳无功啊，他真的是徒劳无功。那我就是劝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真的要留意，就是孩子在婴孩的时候，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他婴孩他可以独处乖乖的，你就不要一直这样摇啊，一直抱。其实你是爱你自己，因为你在满足你自己的需要，可是你其实并没有爱他。因为你这时候如果爱他，你就要快点装备自己，多读神的话，多跟神建立活泼真实的关系，以至于当孩子真的到了三岁四岁，三岁以后你就开始要跟他交通了。不要说三岁，两岁你就要开始跟他有建造了，是吧？只要他开始懂得话了，你已经要开始跟他建造。一岁你就已经要建造他了，可是你那时候里面没什么东西可建造他，只会让他开电视让他看电视，或者买玩具给他，因为你里面没有很多从神来的感受要跟他分享，哦，从神来的智慧想要教育他建造他。所以你要爱孩子，你一定要留意把握你的时间，神所量给你的时间，一直去建造他。什么叫建造？你知道建造就像楼房嘛，楼房你一定要打根基，然后一楼二楼这样盖起来嘛。那你有没有多过一个月，又过了半年了，你发现神的生命已经又建造在他身上一些了，过了一年发现他又更敬畏神了，他更渴慕神了，哦，他对于神的话更敬畏，而且去遵守，更多的存积在他里面，还有他国语的能力也越来越好了。你有没有去注意这些建造？你没有，你发现孩子一下长大了，你已经不吸引他了，整个是外面的世界在吸引他。那就看这段时间你还在你身边的时间，你建造他多少，你真的要把握住你建造他多少。你是神国的百姓，神给你的产业是要把属灵的产业建造在他身上，但是你没有建造在他身上，结果呢，忽然间一上幼稚园了，世界开始建造在他身上，上幼稚园开始世界就一直建造在他身上，他就开始里面充满了好多世界的东西了，可是没有一点神的东西，可能只有一点点，但是世界的那个更大了。因为那时候上幼稚园要有半天在学校，对不对？等到再上小学又更多时间在学校，可是你的生命你不是一下子可以挤出东西给他的，所以你要趁着孩子还婴孩的时候，你不要整天一直跟他逗啊笑啊玩啊，他好好的相处你不要惹他嘛，你自己在旁边赶快读经祷告嘛，你自己在旁边赶快要建造啊，你要有东西啊，否则你要给他什么呢？你只有钱给他，他不觉得你爱他的。所以我觉得父母你爱他，你就要真实好好去装备你自己，那个生命的传递是骗不了的，而且生命的传递是别人无法取代的，你知道吗？因为神的生命没有建造在你身上，你一定随着年纪越大你越会发脾气，真的。你有一个孩子会发脾气，你有两个孩子会发更大的脾气，你随着年纪越大，因为外体渐渐毁坏，所以你本来有脾气的脾气会越来越增长的，你本来有的坏习惯的都是越来越深的，所以你很需要这一方面，趁着孩子还婴孩的时候你赶快建造，免得孩子稍微长到一岁两岁三岁了，你的脾气老是在跟他相撞。那像刚刚慧琳的见证，他已经一年两个月没有发脾气，确实我就看见他的孩子很大的改变，你的孩子就很平安。因为孩子都是这样，父母如果在家就这样动不动发一下脾气，动不动发一下脾气，孩子的个性就是毛毛躁躁而且很有脾气。那父母如果很安息，讲话很温柔，那个孩子讲话也是这样很温柔，对别人也是这样。那越长大他就反映出你在家中的形象给所有人看，那你都没有办法叫他伪装的，孩子绝对是装不了的。所以你现在怎么样建造在他身上，将来他就反映出你的形象来。那我们需要更多反映出神的形象在他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真实去爱你的孩子。好，还有没有人要分享你怎么爱你的孩子？
我就补充一点点，最近开始带 Youth 那我觉得他们现在 Youth 的问题只是反映出来小时候他们怎么样被带， 我觉得那个叛逆到一个年龄，我觉得那不是真正叛逆，只是现在他可以不受你控制了，他只是把他以前的积怨都反映出来而已。那我觉得父母哈，我觉得为什么追求这么重要，我现在就能够懂为什么江姐说希望父母来大堂好好的追求。因为像我关怀几个孩子，有一个孩子他一直跟我们埋怨，他埋怨很久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埋怨他的父母很爱埋怨。但是我那时候看到他，我就觉得他就是他父母的翻版，因为他是当中最爱埋怨的。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说无形当中其实孩子在 copy 你表现你情绪的方式，你平常在家怎么表现你的情绪，你的孩子会 copy 你表现情绪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像我觉得父母需要追求，我觉得像母亲都会觉得说，哦，我带孩子哈，弟兄去追求，所以弟兄一直追求一直追求，或者是弟兄一直工作一直工作，然后妈妈常常跟孩子在一起，但是你自己没有好好的等候主，好好的追求，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我上次跟一个 youth 交通，我记得我两年前去 family camp 的时候，他们在讲那个话语的建造，你们还记得，孩子们有分享父母什么话最伤害他们，那很多孩子讲的就是说他妈妈非常的 emotional， 我觉得这就是刚刚慧玲讲的脾气。就两年之后那个孩子就更大了，他更有智慧了。我前两天问他，我说你妈妈都觉得说你不大跟他讲话，你是不喜欢他哈？他说也不是，他说我觉得他没有 focus， 你知道等他长大他开始有智慧有知识的时候，他就觉得你白话一点，就是他觉得你可能不是很有大脑，就是说我白话一点了，他英文讲说 she has no focus， 你知道他就觉得跟你讲话很没有意思，你知道，因为你每天想的，因为你花的时间都是在送他去学琴，打他他不好好弹钢琴，打他他不好好算数学，叫他要算数学，这是你们唯一的交通。等他长大了之后，你会发觉其实这些事情你真要 push 他你也管他也没有用，但是这是你跟他唯一的相处的方式。所以长大之后他对你的印象就是，因为你们常常为了读书不愉快，为了钢琴不愉快，他的印象就是你非常的 emotional， 他就不大爱跟你讲话。等他长大的时候，他的结论就是你没有 focus， 跟你讲话没意思。好，渐渐我觉得他就越来越远离你。其实我觉得说叛逆，你与其说叛逆，不如说他就是反映这十几年你怎么样把他养大的一个结果而已。这是我真正去了解他们之后，那我觉得就像有个孩子，他就会 complain 说他妈妈脾气有多坏。但是我跟你讲，他是 youth group 里面脾气最坏的一个孩子。他其实他自己不知道，但是他完全就在 copy 他父母的样子。你知道，然后就是真的一模一样哦。你真的去 youth group 我看我就知道他爸妈。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觉得夫妻之间你们要留意你们说话，真的真的，我听过一个孩子跟我说过，他说他爸爸说他妈妈 so mean， 你知道你这样子都让孩子不尊敬你。你们夫妻之间吵架你们是怎么讲的？你是不是常常骂你的先生是用很不礼貌的方式？你先生是不是常常说你的太太是很瞧不起他的话？你知道这种孩子长大之后他心里面就是觉得你是一个很命的人，所以他不尊敬你。所以可能他的外面你会觉得说，哦，孩子大了只有外面的人话才听，只有辅导的话才听，他为什么不尊敬你？其实都是有原因的，不是因为你是他的父母他不尊敬你。你平常在家里面你生活是什么样的？你在教会你在追求，我跟你讲孩子全部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很重要，你在家里面是怎么样追求，你在家里面你是怎么样跟你的妻子讲话，你是怎么样跟你的丈夫说话，跟你的孩子说话。从小到大他们小时候不懂，接受他只是觉得你为什么对他这样，等他长大懂了之后他就不尊敬你，等他明白过来他就不尊敬你呀。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追求其实父母很重要。为什么我常常鼓励说孩子还小你们都还有机会，因为小的时候真是像江姐讲他们记忆力没有那么深，但是越大他们就开始装装装，等到他觉得你就是这样子之后，你就很难再改变你在他里面的形象。你就要对他好到真的就是你就必须付更大的代价来扭转你当初他对你的那个印象。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哈。所以你如果在家里常常批评别人，批评某某阿姨啊，批评某某叔叔啊，批评牧师啊，批评老师啊，批评你的老板啊，那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就成为一个很会批评人的人，而且他第一个批评就是批评他的父母，他绝对是先批评他的父母，因为他最常接触的嘛就是父母嘛。你不要以为孩子不知道，其实孩子一两岁就已经都很会听了，他都常常在听父母在讲什么，他就很会学。
而且那个口气啊，一模一样，真的。那你做青少年的父母，你不要回去就说你到底说了什么哈、马蒂娜阿姨说你们在青少年都讲出来，你再不准说，我告诉你，绝对不能用压的。那个到青少年，那个是皮球，非常像你压多少就反弹多高。有些青少年已经等着18岁就要马上离家出走了，要搬出去了。你说哪个父母不爱孩子，而且都是基督徒的父母？那我很同情我们青少年的父母，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来这边才开始追求内在的生活，追求真实生命，要去跟神连接。但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你都还很来得及，你一定要请你听进去。那些青少年父母很羡慕，因为他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没有人教他们这些，日子就一天一天一直过了，父母都忙嘛，父母都上班嘛，可是不知不觉孩子就变成这个样子。真的父母是这样欲哭无泪耶。我就很盼望我们在座的你，无论孩子还没出生或者孩子还很小，你一定要认真去做。那个伤害孩子的呢，不耐烦很伤害孩子。你即使没有骂出来，就是他说个什么，好啦好啦好啦，你就这样去做，你的孩子以后也很容易对人不耐烦，他对你就很不耐烦。所以你一定要像刚刚这个仁和的见证哈，虽然自己很累了，很想说那是你的事，但是他不敢，他还是跟着孩子去，好啦，一路上还赞美。真的，我知道做父亲的下了班很累，很不想开口，但是你很需要提起你的精神来。你越这样子，孩子越尊敬你。尊敬哈，不是教来的，尊敬是他不知不觉就感受来的，就是你的生活就会使他尊敬你，那不是你教他的，所以是很需要去注意。好，还有迁怒也很伤害孩子，你要就事论事。还有你不要跟先生的不愉快或者你跟老板的不愉快你就迁怒在孩子身上，即使你心情再不好，或者你刚接了电话，台湾的地震，你的家人怎么样，这些当孩子对你讲什么话的时候，你都还是要蹲下来很有耐心的回答他，以及去解决他的需要，你不要迁怒。那这个除非你真实认真去过一个内在生活，否则你的情绪不习惯被管束被控制。还有我说的那个惹动怒气，那个怒气最伤你的孩子。很多青少年就是因为父母小时候就是那种一下子那个怒气，所以使他，你会发现他们，你很少问得到青少年是真的爱他父母的。我说真的很为我们的父母叫冤啊，叫屈啊，花了多少心力。我知道每个父母都很爱孩子，可是你去问，很少青少年爱他的父母。但是呢，另外我在东岸，无论是我们 Pilgrim Camp， 我们的纽约的美国的教会，好，好，另外东岸有一个教会，他们都是已经跟纽约的教会20年来，他们都是一直参加 Pilgrim Camp 他们的聚会，所以他们一对一对的夫妻都是从孩子没出生单身的时候或者刚结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一直参加 Pilgrim Camp 教导，所以已经20年了。好，那我们当中才4年嘛，好，我们在这教会才4年4年半，更何况有的人来才1年2年。好，可是来了你会发现孩子有改变。那像我这一次去，我就看见他们教会有好几对都是已经10几年这样在这个教导里面，好，中国人在这样的教导里面教育孩子，啊，我就看见他们一家一家的孩子跟父母的关系这么好。为什么？因为夫妇两个都敬虔爱主，然后敬畏神，那每一个家都有家庭礼拜。如果今天爸爸去聚会，妈妈就在家带家庭礼拜，妈妈去聚会就爸爸在家带家庭礼拜。所以夫妻一定要轮流，你们不要夫妻两个都在看孩子，一个孩子不需要两个人看的，你一定要争取时间去装备啊，让神的同在神的话语来装备你。所以一个带孩子，另外一个一定竭力的好好去聚会，坐前面一点。你不要一个已经带大孩子，一个总是离不开他要在旁边，那你们两个都没有接受到装备，以后你的孩子很贫穷，因为你们夫妻都很贫穷，没什么可以给他。那像他们这样一对一对的夫妻哈，那个带出来的孩子都是在美国出生的，每个年龄层， 然后都很爱主，很温文有礼，而且很孝顺父母。像他们当中有一对夫妻，爸爸辞掉工作，现在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他的女儿呢25岁，已经拿了博士学位，本来要来加州，一听到爸爸出来服侍主，就说那我要留在这里，我要帮助爸爸。儿子也是拿到硕士学位，要去纽约上班有工作，但是一看到爸爸辞掉工作要出来服侍主，说那我当然要留在爸爸的教会帮助爸爸。哎呦，那儿子女儿都这么爱父亲呢，他们没有对他要求，就是马上自己就是说我当然要留在自己的教会帮助爸爸这样。然后女儿思琴，儿子当翻译，儿子中翻英一流的。那我就说诶，他中文怎么这么好啊，都可以听得懂，讲到所有讲的。我也问他说诶，那我讲的那些我有时还用成语，我说你听得懂吗？听得懂。后来我就问他说你怎么能够懂这么多国语，能够中翻英那么好，而且是同步翻呢？就是说讲台讲，他在下面，那青少年都听耳机他翻译。他们当中那么多硕士博士都说这个弟兄的儿子翻译是一流的，因为他在美国出生嘛，所以他的那个翻译是他们最恰当的英文。好，那我说那他的中文是怎么学的，他爸妈就告诉我说他们孩子甚至连读中文学校都没有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中文学校是礼拜天下午，那可是当时他们的教会是礼拜天下午聚会，所以他们永远是把聚会神的家做最重要的，所以就牺牲孩子上中文学校就来聚会。那但是他们家每天都有家庭礼拜，那家庭礼拜呢就是爸爸念一句中文，儿子女儿就念一节英文，这样对照，所以他等于从小就在中翻英了，这样整本圣经这样，所以他中文就懂得很多了。甚至是那种你知道圣经有些很难的中文啊，古老的中文他都会，就是这样。那他们夫妇都这样敬虔爱主，就是那种祝福在他的孩子身上，就这样。没有读中文学校，可是他的中文就是你看讲员，讲员有时会讲成语讲什么，他都是这样一直翻一直翻，而且每个人都说他翻得这么好，儿子女儿都会中翻音都这么好，而且会思琴，会带青少年各方面。所以我就是盼望我们每一个家庭好不好，你一定要开始家庭礼拜。我刚刚都忘了问你们第三第四卷教养孩童，你们听了请举手。好，谢谢，请放下。好，大多数都有听哈，你们真的要听，而且要做笔记，特别你坐下来放着听，好让你不会漏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你们每一家要有家庭礼拜，对你们很重要。你们有没有开始家庭礼拜啊？家里有开始家庭礼拜请举手。感谢主。好，请放下。你们一定要开始家庭礼拜哈，从你孩子很小你就可以开始有。你孩子只要听得懂话了，你就可以开始家庭礼拜。那你可以一天5节圣经都好，这样一点一滴的给他累积，而且中英文圣经都让他会，而且让他念，他会讲话了嘛，你可以念一句让他跟着念嘛，而且甚至你可以指着给他看。特别好不好，我们中国人，你从你孩子小时候，特别你们孩子还小1、2岁的，每次唱诗歌你这样指着给他，念圣经也这样指着给他，他都是直接印象记进去的。你这段时间不教他，你就剥夺了他这个潜能。他这时候认字都是直接，你来到教会就是要彼此相爱，好，爱慕耶稣，你指给他看他都会，他以后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是彼此相爱。出去外面餐厅也是一看到什么就随时指，好，这样唱诗歌也是就这样指着他，他不知不觉他就会。好，圣经每天这样念个几节圣经，指着让他念，然后让他真的开始念。虽然说注音符号的圣经很好，但是你不能让他只注意注音符号，他是看着注音符号来念圣经，所以他国字还是不会。但是我们是很盼望你们趁着孩子小时候让他直接会认那个国字，以至于可以以后可以跟大人一起敬拜。我们现在青少年的问题就是大堂无论在敬拜在讲道神的同在都非常丰富，但是他们这些青少年大部分都听不懂国语， 因为他们以前父母没有被教导要教孩子从小要懂国语，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吃亏的地方。所以来到大堂呢，就是看不懂然后听不懂，又很吃亏。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现在的十二岁以下的，你好好去教育他们国字。你不要说我有送他送中文学校就好，中文学校教的很死。我亲眼看见那个孩子这样写，写了五行的字，我问他说这个字是什么，他不知道，他就是遵循老师的作业去写功课而已。只有你做父母的，你就直接念圣经，直接唱诗歌，指着这样给他，这个是最活的教，他就直接吸收。平常聚会可以的话，你就让你的孩子在旁边，你就这样唱诗歌，唱圣战诗选，这样指给他看，他就直接会这些国语。我们盼望每一个孩子都会国语，特别是我们盼望神给你一个使命，让你可以去教育出宣教士来。只有你可以教育出小的宣教士来。中国大陆有12亿的百姓，那我们中国人是最有责任要担起这个责任的。我说连外国人人家都要他的孩子去学国语，法国人他要他孩子学国语，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将来的世界是在中国的手中，他的目的是要他孩子去跟中国贸易赚钱，所以他要他的孩子学国语。那我们中国人，我们基督徒实在要把握这个权利，让他从小就要会国语。你规定他在家中讲国语，而且要讲完整的国语，你不用怕他英文不会，英文很快的，你一丢到学校去幼稚园去叮叮咕咕都会讲啦。可是国语没有机会，你一定要让他在家一定要讲国语，然后呢讲一句英文罚一个 quarter， 你要给他有零用钱，渐渐他可以讲国语。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不要都以用罚的为，你要教孩子一定要先给他讲正面的，说爸爸希望你将来可以成为大使，对不对？ bilingual 中文英文都会，而且可以在教会翻译，我都现在都告诉青少年，盼望他们可以翻译，给他们有一个使命感，有一个追求的目标方向，让他知道他为什么而活，神创造我们是为什么。那家庭礼拜呢，你最好圣经就这样直接的给他这样子哈。那另外也可以给他这个宣教士的故事哈，例如我们书房有荣教士的传记，非常好，荣教士从小的那个传记，你一次可以讲一张那个传记故事给他听哈。那你的孩子如果稍微大一点呢，你先带着他，到了他如果稍微大一点呢，你就可以让他带青少年的孩子，你就可以让他们来带家庭礼拜，父母来参加，他们带啊，让他们很有成就感。我想录音带里面已经有讲到一些家庭礼拜，就是你们一定要去做，你们去做了有问题再来问，但是你们一定要去做，而且每天都要有，无论再忙呢，总是一起跪下来一起祷告。特别我们上次教养孩童讲完，就有爸爸回去，他就带着孩子，孩子已经很想睡，爸爸说不行，我们一定要全家一起祷告。好，他就带着孩子要一起，真的就一起祷告。那他孩子也很聪明了，他说祷告祷告，后来他孩子好爱睡，他孩子说爸爸，姜牧师也说不要祷告那么长。你看，可见他孩子都听进去。好，那孩子真的很有能听的耳，所以父母实在你没有听，他反而会 question 你啊。我们盼望我们每一家能够都开始有家庭礼拜，你们下次再来分享好不好？让家庭礼拜成为孩子最快乐的时间。
那个，如果小孩还很小，是要用我们的圣经，还是用宝宝的圣经？
这是看人呐、啊。像有的父母呢，他觉得他喜欢给孩子读，就是正式那个圣经，不要人又把它讲成一个故事的，就帮他直接读，读了以后你可以去解释，那你可以选比较浅显的圣经，圣经有一些比较浅显，像雅各书很浅显，对不对？都是生活嘛，雅各书，还有耶稣的四福音，整个四福音都是故事嘛，都可以这样念，孩子可以懂的。孩子真的远比你所知道更聪明，他们非常的聪明，他们非常的有潜能，你不要低估他。我说了，我们一个同工啊，还没读书啊，才幼稚园，2/3的圣经他都会念，而且会背好多的圣经。那最重要，你不只是让他读圣经背圣经，你一定要带他祷告， 就说有一个房间，上次讲了有没有，你们家里有没有开始设立这样一个房间，爸爸妈妈每天都会进去那个房间跟耶稣讲话半小时，跟耶稣见面，跟耶稣约会，有没有，你们有没有预备这样一个房间，然后好，现在该大宝进去，好，然后该二宝进去，进去去跟耶稣讲话，你要预备这样一个祷告的房间，让他要建立跟神活泼的关系。我跟你讲，你给孩子预备这样的时间，他进去了，你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不一样，他比你更快被圣灵充满，他很容易遇见主，因为他们很诚实跟主谈话，而且他们没有拦主，所以他们很容易遇见主。那孩子只要遇见主了，你就放心了，主会替你管，主管得很好，所以你要把握的就是一直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到了青少年，主会管他。像我问了那个家庭，我说你女儿啊、儿子啊，那他们读大学的期间啊，和高中的期间不是都有舞会吗？然后这个同学会有吸毒啊这些，那他们怎么越过啊？他说是会有这个时间的，好像毕业舞会啊，全体都要去啊，那您怎么办啊？哈，女儿就会说我要去啊，哈，爸爸就跟他说你自己去问主耶稣。我不跟你讲 yes or no， 你自己去问主耶稣。那女儿自己去祷告以后，她自己就决定不去。不去呢，她就去帮她的同学穿衣服，帮他们做事，然后她也很快乐的回来。然后这个儿子也是，好，他所有的同学都知道，他们要吸毒都不敢给他吸，他们知道他不做这些事的。那因为那个父母真实活在主里面，我看见他父母，他们不会发脾气。不会这样发脾气的，所以他真实活在主里面，所以那两个孩子也是很平安，哎，性格很好。真的，我们的怒气一下去，这个孩子就有怒气在他里面，所以一定要特别留意，不要发怒，特别在孩子面前。还有夫妇不要争吵争执，有什么事，母亲要率先做顺服的榜样，不要老是跟你的先生 argue 争执。你顺服的榜样，你说可是不很不讲理啊，你就说好，爸爸我要顺服你，你这样讲，你的孩子就会学你讲，以后你孩子就会说妈妈我要顺服你，他就会这样讲。顺服是不讲理的嘛，就是我愿意选择顺服嘛。你如果要你的孩子这样，你们一定要有榜样给他看。爸爸也是，你听了讲台你就这样顺服，你读经你就这样顺服，以至于你的孩子敬畏你。你的孩子不是因为你不打他或你给他钱他尊敬你，不是，是你的这个性格，你的生命会叫他尊敬你。也不是说你一定要花很多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不是。事实上我认识很多敬虔爱主的弟兄，他是教会的长老，那他也常常在各地讲道，事实上他很少时间跟他家人在一起，可是他的敬畏神，他只要有时间跟他家人在一起，他已经带他们家庭礼拜，那他出去就是服侍，然后他在家里就是那个敬虔的祷告读经，好，以及爱他的孩子爱他的太太。所以虽然他可以给家人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少，因为他常常在服侍别人，可他的孩子写了一篇文章说，我爸爸是我们最尊敬的模范父亲。所以最重要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会叫他尊敬你。好，我想我们补充一下哈，我上一次哈有讲到说，我们有时候好像因为怕脏就限制孩子快乐，那个是指在我们的家中，就是说有些太太有洁癖，所以呢这个也怕孩子弄脏，那个也怕孩子弄脏，使孩子好像处处都这个也不能那个也不能，这样这个会限制他快乐。这个其实是因为妈妈的老自己，她的洁癖，所以他就变成给孩子就这个限制那个限制，而不像龙教士的妈妈，就是虽然自己很冷啊，虽然不方便，他愿意让孩子快乐。那但是如果我们带孩子出去，去人家家里聚会，那我们就要限制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说哎让他快乐嘛，那是别人的家，别人的家我们只是偶尔去，所以你限制孩子，那是让他做一个懂事的孩子，那不会说他就因此不快乐的或怎么样。可是在你自己家是一个礼拜7天在家，对不对？那你如果你因着你的洁癖你就给他好多的限制，但是去人家家那个偶尔只有那么3小时半天，你该给他限制，让他做一个被约束的。去人家家，你做母亲的做父亲一定要自己管好自己孩子， 不要反而对人家主人说没关系啦，让孩子快乐啦，那这样你就很不懂事了，对不对？好，我们应该去人家家，就自己要管好自己的孩子，好，不要把人家地毯弄脏哦。你去人家家要规矩哦，你要去之前就要先教好了。去人家家，我们只能在这里吃，这样子。那这个让孩子懂得分寸。下个月哈，请大家背诗篇78篇第四节。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还有第七节，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而这两节呢，你应该在家里抄在黑板上，带领你的孩子背起来。那你自己也要背起来，好像你要常常述说神的美德、神的作为、神的能力给你的孩子听。好，那你的家庭礼拜呢，你也可以常常跟他们讲这个礼拜在教会所发生的，你所听到的见证，就跟他孩子讲，那都活生生的见证嘛。哦，某某阿姨啊，哦，他感冒啊，他怎么祷告，就主怎么医治他。哦，还有某某叔叔呢，有 allergy 啊，哦，结果他怎么征战啊，哦，主怎么医治他。哦，还有某某阿姨啊，哦，他就怎么样乐意的煮给人家吃啊，哦哦，结果怎么样，你就每样你都可以跟他们讲嘛。还有你在讲台所听的，你礼拜天所听的，你在小家聚会所听的，你都要快一点回家，当天或者隔天去讲给你的孩子听，这是最好的教育，好让父母所听的孩子也都被教育到，那这是最好的活活的材料。讲台所听的，连圣经连什么你都可以讲给他听。好，今天牧师跟我们讲哈，说什么什么什么哈，这样子，好，你都等于你用你的话语很简单的去讲给他听，教育他，让孩子跟你们一起成长。我刚刚讲到妻子要在家做顺服的榜样哈，那还有呢，丈夫呢也要在家做爱的榜样，就是丈夫要这样子的爱妻子，爱到愿意为她舍己，这样的爱呢可以使孩子看得觉得很美，而且很有安全感，很温馨，这样小孩子学到那个真实的爱是怎么样，还有真实的顺服是怎么样，这样子很能够建造一个健全的孩子，我觉得这就是父母真实的在爱他。